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开始早上的主日学。天父，我们早晨向你献上感谢，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你供应我们一切的需用，你也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叫我们得着生命的粮食，使我们信心得建造，让我们可以因着更认识你而更能够有信心的来跟随你。谢谢主赐福我们早晨一同学习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再次透过撒母耳记的经文，让我们认识你在这世上美好的工作，也指教我们如何来回应你叫你的名得着荣耀，叫你的心得着欢喜。我们如此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今天的经文我们来到撒母耳记上的12章，我们要看到第15章哦。那总共有4章的经文，大概我们可以去把它做这样的分段，每一章都算是一个独立的文学单元。那这每一章的圣经也透过一些情节的铺陈，继续的在前进。那我们可以看到这4章里面，一开始讲到撒母耳指责立王的罪恶，还有一个临别的劝勉。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13章到第15章，整个在讲是扫罗开始做王之后，他怎么去面对上帝给予王的一个期待，而他怎么样去辜负这个上帝的期待，然后背叛了上帝的旨意，然后之后被上帝厌弃。所以13章到第15章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篇幅，在讲扫罗做王的当中他怎么样与上帝越行越远。好，那我们先来看第12章的经文里面讲到撒母耳他呼吁百姓做见证做开始。这个里面呢谈到当撒母耳年老，他即将卸下领导的职位，然后呢就召聚百姓一起来说话。这段经文里12章里面会发现跟以前我们读旧约经文有很多类似的地方，特别是每当以色列他们在上帝的引导底下要进入一个历史新的时代的时候，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交接当中，总是当时候上帝所设立的领袖会有一段的演说，会有一段演说。如果我们看生命记第4章，当摩西他准备要跟这群以色列的第二代出埃及的这些第二代讲话的时候，第4章第1节他就回申命记头3章他就先回顾了他们当初出埃及的一些历史他们走过的路，他们经过的一些旅程，他们所发生的事情，他们怎么样去悖逆上帝而经验上帝的怜悯。然后到第4章第1节，摩西就呼吁说，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上帝所赐给你们地，承受为业。然后申命记就结束了摩西的时代，开启了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得地为业。同样的，我们看到约书亚记得最后到第24章，约书亚年纪老迈，他把以色列人召聚在示剑这个地方，然后他也开始要从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大河来到这个地方，开始追忆上帝的带领，直到如今。然后在约书亚记第24章14到15节，他一样呼吁百姓，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然后就结束了这个约书亚记的时代，然后进入了士师时期。然后我们发现在这边当士师时代将要过去，准备进入所谓的王国的时期的时候，在这里最 最后一位士师撒母耳，也跟前面的摩西、约书亚一样，他要离开人生舞台了，他召聚百姓向他们说话。而这边十二章第六节，我们看到撒母耳对百姓说：从前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然后后面经文撒母耳就开始讲出埃及之后上帝如何公义信实的带领你们，然后你们如何的悖逆上帝，不听上帝的话，然后上帝又如何的拯救。各位，如果你去好好的把从这个摩西讲的话、约书亚讲的话，到这边撒母耳讲的话，我们发现其实这些领袖当他们要交棒之前，他们一个不断重复的讯息就是描绘过去以色列的祖先怎么样悖逆上帝，而同时上帝又继续很有慈悲怜悯的在保守他们。整个历史的回顾都充满了这一种上帝坚守他对列祖、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然后继续的向人扬脸光照他们，指引他们当行的道路。但是人民却一直不断的遂行己意，悖逆上帝，惹动上帝的愤怒。这些经文其实一直不断的在圣经当中重复，虽然每一个人讲的东西细节不一定一样，但大的主轴都在这种回顾上帝与那信实的上帝与那悖逆的人之间的那一种互动。上帝无比的包容怜悯与慈爱，而人一直不断的在这种与上帝一下子又亲近敬拜，一下子又远离悖逆这种张力当中，不断的变成一个极大的循环。其实这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只在指责或是说觉得这些以色列人如此的糟糕，我们不是为别人看，不是为别人反省，而是祈求上帝让我们在上帝面前有一个真正的自省谦卑，让我们更多看见自己的软弱与过犯，但是也同时看见上帝他恒长的慈悲与怜悯，因此我们可以祈求上帝的赦免。那撒母耳在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一节回顾了整个历史的事件之后，接下来第十二节他说：你们要求立王，其实也是犯了大罪。第十二节后面说：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才是你们的王。于是撒母耳就说：我要给你们一个证据，让你们知道你们求立王是犯大罪。现在是五六月，是收割大麦的时候，雨季已经过去了，可是我要求告上帝，上帝要打雷下雨，让你们看见这个不可能的时间发生了一件雷雨的事件，见证你们的恶行。百姓们看见这一个打雷下雨，他们就很惧怕，然后跟撒母耳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让上帝这个赦免我们，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真知道我们求立王是得罪上帝。好，有趣地方来了，上帝并没有说：哦，你们终于知道错了，知道立王是不对的，知道我才是你们的王，好吧，那我们这次立王就停了收回来，不要继续往下走了，对不对？上帝没有耍无赖上帝就说：好。他跟撒母耳说，安慰他们不要惧怕。第二十节：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义的。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撒母耳安慰百姓说：对，你们犯了错，你们求立王是得罪了上帝，你们没有把上帝当作你们的王。但是这件事情既然发生了，上帝仍然蛮有怜悯，你们只要回到上帝面前，继续专心的顺从上帝的话，上帝必 因自己的名不会去撇弃你们。各位，上帝的赦罪之恩是因为他纪念自己的名。上帝纪念自己的名，什么叫做上帝纪念自己的名？出埃及记第34章第5节到第7节那边，就所谓的金牛犊事件之后，上帝再次的赐下法版，然后上帝在云中降临，他跟摩西怎么样宣告自己的名？那边经文是这样讲的：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与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当上帝向摩西宣告自己名的时候，上帝说：我的名代表一个怜悯跟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上帝没有放弃他的百姓，不是因为他的百姓有多好，品格多高超，生活多值得赞美。上帝没有放弃他的百姓，是因为上帝自己的信实跟怜悯。因为上帝他乐于施恩，不轻易发怒的属性。各位，按着我们的本性，我们在罪恶当中都是该死的，而能够使我们不死的是上帝丰盛的恩典。这是这边所讲到上帝纪念他的名，不撇弃百姓的一个关键。但是他也提醒我们，这不代表上帝溺爱。需要注意的是，撒母耳提醒说，虽然行恶，但是当我们愿意谦卑悔改，不要继续在这条恶的路上往下走，我们转过头来敬畏主、侍奉主、听从主的话，主必然会赦免我们的过犯。相反的，如果人行恶之后不愿意悔改，执意作恶，上帝也说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会追讨他的罪。透过这个立王之后撒母耳临别的一个劝勉，再次的让我们看到，这是撒母耳记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人会有抵挡、败坏、得罪上帝的时候，但上帝仍然以他的慈悲怜悯在等候人的回转。而这也引向了下面扫罗作王之后开始跟上帝之间互动，怎么样在这件事情上不讨上帝喜悦。第13章开始，以色列历史进入崭新的一页，扫罗开始作王了。其实如果我们去看当时候的背景，扫罗作王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当时候整个以色列身边最具威胁的敌人就是非利士人。虽然我们讲到第7章的时候，我们读过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上帝伸手攻击非利士人，甚至让以色列拿回了很多之前被非利士人抢去的诚意，但是它并不代表非利士人势力被完全消灭。事实上它一直存在，如芒刺在背一般，一直的 在威胁着以色列人。特别我们看到13章19到23节那边，这段经文里面记载了当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些农具，他们的锄头啦，他们的铲子啊，他们的叉啊，没有办法磨，因为他们没有打铁的技术。反而是非利士人已经掌握打铁的技术，他们有比较好的炼铁的技能，因此他们有比较精密的武器。甚至那边说整个以色列地只有扫罗跟他的约拿丹有刀，两军交战只有王跟他的儿子有刀，其他人弄什么打？拿锄头啊，扁担啊，对不对？ 你可以想象那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情况。而就是在这样背景底下，扫罗开始远离上帝。第13章的经文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情节有一个张力，讲到当以色列人看见非利士人的军队如同海边的沙那么多，吓得四散躲藏，有藏在山洞的，藏在丛林的，藏在石穴的，甚至还有人跑到约旦河东去避难的。 原本第二节扫罗从以色列中拣选了3000人，2000跟随扫罗，1000跟随约拿单，要跟非利士人打仗。但是第五节看到这么多以非利士军队，有车30000辆，马兵6000，步兵向海边的杀，以色列人的军队吓得跑的很多，甚至跑到后来，如果你看到第15节说，扫罗数点跟随他的人约有600人，3000跑到剩下600，跑得非常多。第二个章例第8节，当扫罗按照撒母的吩咐等了7天，但是撒母还没有来到吉甲，然后百姓就又离开扫罗散去了。敌人比我们人数多好几倍，已经吓跑一堆人了。该打仗的时候，撒母耳这个定海神针居然还迟到，没有人主持献祭寻求上帝的同在，百姓又跑得更多了。你可以发现，当两军对阵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态势跟情况。黄色的旗子是以色列人安营的地方，扫罗跟约拿单分别领兵，而绿色是非利士人的地方。然后讲到这些百姓因为看见敌人那么多的这些部队军队人数，他们就吓得四散。而扫罗在这两个包括百姓一直不断的跑，部队不断的四散，然后撒母耳又没有来，圣经说扫罗就自己献上燔祭。第9节，扫罗说，把燔祭跟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可是刚一献祭完，撒母耳就来了。这个时间非常巧合，而且巧合到让人家觉得真的太神奇了，好像这种小孩子家里偷吃糖，糖刚塞到嘴巴，那个家门就打开，爸妈就刚好人赃俱获抓到他一样。撒母耳问他说，你做什么事情？扫罗就开始解释啦，我很看到百姓离开我山去，你也没有来，然后怎样怎样的开始解释。你会发现撒母耳在这边跟扫罗的对话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扫罗是很恭敬的在问候撒母耳，但是撒母耳却非常严厉的在指责扫罗，甚至他不顾扫罗的辩解就直接宣判。13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为什么只是一个献祭的行动，却让撒母耳非常严厉的宣布扫罗的，好像 像宣布一个死刑一样，你的王位必不长久，就说你的王朝到这边就结束了。他并没有马上把扫罗赶下王位，而是说接下来不会再有人接续你做王。原本做王就是父传子子传孙，但是上帝说就到这里了。一个刚刚开始的扫罗的王朝，在扫罗一做王就被终止了。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惩罚，难道就只是因为扫罗献祭吗？是因为扫罗的身份不适合献祭？可能不是。如果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24章第25节，那边大卫数点人数之后犯罪，他后来也献燔祭跟平安祭。我们再看列王记上第3章15节，所罗门在梦中求智慧，上帝就赐福给他，之后所罗门也向上帝献燔祭跟平安祭。换句话说，虽然祭司是献祭主要的执行者，但上帝并没有让君王不能献祭。所以并不是扫罗的身份不能够献祭，并不是扫罗逾越了君王的身份，做了祭司该做的事情，因此被撒母耳所指责。而且想一想，现在其实战况就很吃紧，对不对？军心涣散，3000人跑到剩600人，这时候献祭是一个什么样，可以让大家可以凝聚军心，对不对？来寻求上帝，似乎是一个很好的行动。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到底扫罗献祭的问题在哪里？我想扫罗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献祭的行动本身，而在于他献祭的心态。我们看一下第十一节，扫罗回答撒母耳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各位，这些都是很现实的状况，百姓离开了，时间到了你没有来，而非利士人已经安宁好了，现在情况就箭在弦上，非常的一触即发的紧张情势。第十二节，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反击。他害怕非利士人攻击他，他没有办法相信上帝是他的磐石，上帝是他的避难所，上帝是他坚固的高台，而因着他希望可以为自己掌握这样的一个军心，他就怎么样？勉强。对，翻译作勉强这个字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字，它让我们看到今天扫罗献祭不是因为他寻求上帝，扫罗献祭是希望可以透过献祭的行动让人的心可以被他笼络，可以让人的心可以安定下来，可以让他在这个紧张的时候有一东西可以掌握得住。他并不是透过献祭希望带领百姓一同来寻求耶和华的面，他的勉强其实反映出他心中看重的是人对他的拥戴，人对他的支持，而不是看重的上帝的荣耀跟能力。也许有人会觉得，可是扫罗的客观环境就很不好，你看人都跑掉了，对不对？然后非利士人就在对面安营，就靠这么近，然后我们的军队，你看这个武器也不是那么好，人家有铁有刀，我们只有锄头跟扁担，然后数量也不好，撒母耳又没来。就像扫罗自己讲的，整个客观的环境非常的险恶，这是很真实的情况。可是我们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时穷节乃现，一个人的品格正是在这个很艰困患难的时候才真正能够显露出来，不是吗？而一个人对上帝的信心也正是在那最低谷的时候才能够被看得见。患难正是在考验人心的试金石。顺境的时候我们会赞美感恩，这很好，但是当我们在患难挫折当中仍然可以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这不正是一个更难能可贵的信心吗？所以当撒母耳指责扫罗你做了糊涂事，不见得是在说扫罗献祭动作本身是错的，而是说扫罗献祭的动机是糊涂的，因为扫罗忘记真正救他们的是上帝，真正可以让他们征战得胜的是耶和华，他才是以色列人真正的王。扫罗的罪其实也是我们常常犯的罪，当我们面对压力挑战的时候，我们会想到祷告，对不对？我们会甚至进食，可是会不会在这样的一种压力底下，困境随着时间过去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还是在，然后渐渐我们心中的那种不安全感就开始产生了，我们开始问自己，我还要继续等下去吗？上帝真的有听见我的祷告吗？事情真的可以解决吗？我们心中那个怀疑渐渐的从小小的种子慢慢的开始发芽，开始的抽高，开始的结出一些更大的怀疑、苦毒、埋怨的果实。我们开始对上帝好像不是那么的有信心，我们的紧张、焦虑、恐慌会渐渐压倒刚开始我们自己以为很坚定的信心，我们会开始想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更快更有效的让我解决眼前的困难， 有没有什么方法，有没有什么人，有没有什么样的管道可以让我把这些情况更有效的掌控在自己的手中。而会不会就在那种情况当中，到最后我们就像扫罗一样勉强自己献上燔祭？我们还是有很敬虔的外表，但是我们所做的一些行为背后的动机却不是一个对上帝真诚的信心。扫罗所犯的罪其实很容易也常常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当我们工作面对困难，当我们在家庭有争吵，当我们在教会服事不顺心，当我们身体软弱生病一直没有办法有一些的改善的时候，也许外表还是稳定聚会出席活动，但是我们心中却没有真实的平安。我们会开始怀疑上帝是否真的会带我们有一个新的突破。我们需要在这个当中真的相信上帝并没有离开我们，我们也必须要真的知道，有些时候上帝让我们走过这些生命的低潮，其实也在磨练我们。就像一个金沙，它需要经过熬炼才会变成纯的金子，就像一个士兵需要被磨练才能够产生出那种坚强的战斗的意志，我们的生命也同样需要经过一些的熬炼才能够生出忍耐，而在忍耐当中生出老练，在老练当中生出盼望，而沿着这个盼望我们就不至于羞耻。而这关键在于面对患难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继续的祈求上帝的灵把那个信心加给我们，祈求上帝的话继续的使我们可以生发对上帝坚定的信心。撒母耳指责扫罗做的糊涂事，因为他没有听从上帝的话，没有遵守上帝的吩咐，然后撒母耳宣判你的王位不长久了，耶和华已经另外找到一个人是合他心意的人，要来接替你做他百姓的君王。这个人是谁呢？这个答案要到第十六章才会揭晓。但是在这里第十四章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这个人叫做约拿丹，他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在这边登场，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前面十三章刚刚讲到扫罗被上帝厌弃，上帝甚至宣布有另外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要取代扫罗。如果读者是这样子第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忽然看到约拿丹，看到约拿丹的故事，应该会很容易想象会不会约拿丹是这个人。毕竟约拿丹在第十四章出现的时候，他的表现非常的好，他具备很好的领袖特质，他甚至很有信心。十四章第六节他说，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他非常清楚的相信是上帝自己是王，上帝是那位战士，是上帝可以决定征战的胜败，不在乎我们的武器比别人差，不在乎我们的人数比对方少，而在乎上帝是那位拯救我们的上帝。你会发现约拿丹的表现跟刚刚第十三章扫罗形成一个极强大的对比，甚至这个对比在第十四章一直不断的出现，甚至我们可以说圣经作者特别把约拿丹这边放在这里，透过这样的一个约拿丹的登场跟他的父亲扫罗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一方面在延续前一章撒母耳宣判扫罗王朝要终结，一方面也继续让我们看到约拿丹信靠上帝的特质。而当中我相信读者会感到很可惜的是，约拿丹因为父亲的罪恶，他失去了当以色列王的机会。想想如果我们是第一次读这一卷书的时候，读到这里我们不晓得那个大卫会是被揭晓的答案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王跟他的儿子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那个王一直不断的得罪上帝，甚至到第十四章他跟约拿丹的关系渐行渐远，他跟百姓的关系也渐行渐远，越来越不得民心。相反的，约拿丹却反而因着他领袖的特质，他的勇敢，他的信靠上帝，到最后百姓甚至要救他的命，让他不被他的父亲扫罗所杀。会不会约拿丹才是那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有没有可能呢？ 十四章的一开始讲到说有一天然后圣经作者这边就把约拿单跟扫罗的关系埋下一个负面的伏笔。他说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去非利士人的防营，有一个秘密的行动。然后圣经作者说约拿单没有告诉父亲。约拿单带着他的部下自己就跑去了，约拿单自己就跑去了。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因为扫罗很优柔寡断，所以约拿单觉得不要再跟他商量了，自己就跑掉秘密行动。如果我们看后面第十四章描写扫罗的一些行动，看起来扫罗真的是很优柔寡断。他看到非利士军营在纷扰动乱，他要打不打的没办法痛下决定，然后又做了很多愚蠢的这些决策命令，似乎有道理。但是即便不是因为扫罗很优柔寡断，所以约拿单不跟他讲，不管如何，这边当约拿单自己去行动的时候，似乎也暗示了扫罗跟约拿单之间其实有隔阂，他们的沟通并不是那么的顺畅。然后接下来圣经作者继续让我们看到扫罗的问题。圣经说扫罗在基比亚的近边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底下，好像一个士师坐在树下审判一样。然后接下来第三节，在那里有一个人穿着以弗德，以弗德这是祭司的服装，所以这个人可能是在做祭司的工作。这个人是谁呢？圣经说这个人叫做亚西亚，他是亚西图的儿子。那谁是亚西图呢？亚西图是以加伯的哥哥。那亚西图跟以加伯的爸爸叫做菲尼哈，菲尼哈的爸爸叫做以利。圣经作者这边特别去解释这个亚西亚的族谱，其实是要提醒读者想一想第二章上帝才透过一个神人说以利家再也不会有人当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一日要同死，然后之后他们再也没有人可以当祭司的工作角色。而在这里扫罗却找了以利的曾孙子亚西亚穿着以弗德来做祭司求告上帝的动作。你可以说扫罗失去了撒母耳的支持，他有点穷途末路，他甚至回去找一个被上帝弃绝的家族来替自己的王权有一个宗教的背书。而在这里以加伯的名字再次被提起，以加伯的名字就是上帝的荣耀在哪里，似乎圣经作者在暗示着现在上帝的荣耀也离开了扫罗。与这个相对的，上帝是跟约拿单同在的。我们看到上帝跟约拿单的一些与他同在，为他开道路，他帮助约拿单跟拿兵器的人成功的进到非利士人的营地。再从第六节一开始一直到第十五节讲到约拿单他们两个人就可以杀了20个人，带给非利士人极大的震撼跟恐慌，而这是上帝的工作。描写完约拿单在上帝的帮助底下带来极大非利士人动乱，镜头又转回到扫罗身上。他讲到扫罗看见了非利士人的防营正在动乱，他们就查点数点这边谁不见了，是约拿单跟拿兵器的两个不见了。扫罗可以做个决定，如果现在非利士人的防营非常的动乱，这是一个好机会，我们应该马上去怎么样，趁机就去攻进去嘛，对不对？趁这个机会，趁对方动乱的时候，赶快去攻占他们的防营。但是扫罗没有，扫罗说我们来求问上帝，把约柜带出来。某方面看求问上帝不是个不对的事情，但是当眼前一个很明确的事实成为我们可以做出反应的时候，你却选择这样的方式，我们不太能够知道扫罗这时候心中到底所想的是什么，但是他失去了一个攻占先机掌握马上这种机会的这种情况。战场上的变化瞬息万变，而一个领导者却不能够 看见这种战场上很快速变化的这种情境，做出一个立即的反应，却还觉得我们需要来求问上帝，似乎是在用一种宗教的行为替自己的优柔寡断做一种遮羞布。可是真的说他想求问吗？也没有，约柜还没有来，他看到对方动静越来越大，越来越乱，他说不要再等了，我们赶快去。如果你真的想求问上帝，你又不等到约柜来，又觉得我们就去打吧，你会发现扫罗这种三心二意的领导风格，如果你是他的部属，应该会被他逼疯吧。你有遇过这种你的上司啊，你的主管啊，这种一下子说东一下说西，一下子要这样一下又要那样，我想底下人可能被搞得非常的神经错乱。还好上帝自己扰乱以非利士人，上帝让非利士人自相残杀，给了以色列人渔翁得利的机会。可是接下来扫罗继续出包，第二十四节，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仇就吃什么的，必受咒诅。扫罗看到我们现在正在打胜仗，我们一直不断的追杀非利士人，我们应该继续打，然后扫罗甚至说别吃饭了，有人趁现在还吃饭的就要被咒诅。打仗要不要力气啊？要啊。力气从哪里来？吃东西来啊。就这样子的，圣经说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极其的困惫，甚至百姓饿到一个程度。他们抓到了非利士人的牲畜牛羊，他们有战利品，他们甚至来不及把它给煮熟烤了，他们就着生肉就开始吃什么 sashimi、就开始就着血，肉还带着血就吃了。圣经非常清楚的提醒以色列人、不可以吃血，不可以吃这样带血的肉。扫罗知道百姓犯了大罪，因此就在那边、将牛羊宰杀，然后煮了座坛，让百姓可以吃喝。原本应该是看到百姓很累了，都犯了罪了，应该可以休整，结果扫罗又突发奇想，大家吃饱了，那我们 趁着夜晚的这种夜黑风高再去突袭非利士人。有一句话说，这种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哦。你会发现到这时候百姓已经不太想理扫罗了，百姓怎么回？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意思就是随便啦、你想怎么做就去做吧。百姓已经失去了一个对扫罗的信任。后来当扫罗求问上帝却没有得到上帝的回答，扫罗又觉得一定是有人犯罪使得上帝不听我们的声音，所以扫罗说那我们来抽签看看谁犯罪，要治死他。百姓一样回答，第四十节，你看怎样好就去怎样行吧，你想怎样就怎样吧。完全就是一种我们也是很不耐烦，反正随便你。结果最后抽签出来是约拿丹，然后呢扫罗还执意要杀约拿丹，反倒是百姓终于忍不住扫罗这一连串糊涂的命令跟行动，挺身保住约拿丹的性命。而我们看到这是一场的胜利，到最后变成了一出闹剧。十四章的这段经文其实它延续第十三章，扫罗他不能够听从上帝的话，遵行上帝的命令所带出来的后果。当一个人不愿意顺从上帝的旨意而生活，只想为着自己在打算盘算，他很多的一些考量，他很多的心思就会越来越多的陷入迷惘。因为当人生命没有办法对准上帝这个真正的坐标，人就像一个失去罗盘的船，在黑夜的海上没有真正的方向。 扫罗就是如此。你可以看到整个第十四章他所发生的事情，他所做的决策，他所采取的行动，都是一直不断的只在考虑着自己，为着自己的名声，希望自己显出自己有多么能够有好的领导或是一些的敬虔的表现，但其实却深层的内在是一种的自我的保护，没有自信，想要透过方式来抓住自己的权利。他不但不能支持上帝透过约拿单带来的胜利，他甚至想要杀自己的儿子来保住自己的王位。从他一连串莽撞的启示跟错误的决策，他也失去了百姓对他的信赖。但是扫罗的堕落跟败亡并没有在这边结束。到第十五章，我们看到扫罗再次的违背上帝的命令，导致他的王朝终结，成为一个无可挽回的结局。十五章一开始，撒母耳再次登场。这一次，撒母耳带着上帝的命令来告诉扫罗。这个命令是有一个源头的。在出埃及的年代，我们看到亚玛利人是以色列人在前往应许之地的途中第一个带给他们困扰的敌人。他也是长久以来一直抵挡上帝的一群人。所以我们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十四节，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在那里告诉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的涂抹，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到了申命记二十五章十七到十九节，上帝又再次的重申这个命令，要将亚玛利人全部给除灭。换句话说，这一次上帝让撒母耳来告诉扫罗去剿灭亚玛利人，这是一个上帝主动发起的圣战。而这个圣战里面一个清楚的命令，就是十五章第三节所说的，要灭尽一切所有的，不论是人或牲畜，全都要杀死。某方面，这个命令可以让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保证，意思就是说，这是一场一定会打赢的战争，所以上帝才会说全部都要杀死吧，表示你一定会打赢，上帝才给你这个命令。上帝不会给你一个过于你能力所能承担的，而上帝给予的是一个，我保证你一定会打赢，而你要听我的话，把这一切全都剿灭。而对一个领受命令的人而言，他所需要的就是听从上帝的话，执行上帝的作战计划。但很可惜的，经文后面让我们看到扫罗并没有全然的顺服。面对这一场必定会得胜的战役，扫罗却没有听从上帝的旨意。圣经有说他杀了所有的亚玛利人，但是他留下了亚玛利王亚甲的性命。圣经说他除尽的牲畜，但是除尽的都是那些老旧残弱的牲畜，上好的都被留了下来。你说扫罗没有顺服吗？也不是，他有顺服的去打，也打赢了，该杀的也杀了，但是扫罗就是没有完全的顺服，而只是部分的顺服。而弟兄姐妹，我们必须知道，在上帝的眼中，选择性的顺服其实就是不顺服，因为上帝所要求的，上帝所喜悦的是完全的顺服。后面当上帝差派撒母耳去找扫罗的时候，有一个词汇很重要，这个词汇是第十五章我们要处理的一个重点，这个词叫做后悔。十五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圣经这样讲，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到第三十五节，圣经再一次的说，因为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上帝在这一章圣经里面两次的提到，上帝说我后悔立扫罗为王。可是在第二十九节三十节那边，撒母耳却对扫罗说，以色列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所以到底上帝会不会后悔？ 前面上帝说我后悔立扫罗为王，然后29节撒母说上帝不是人，上帝绝对不会后悔，那到底上帝会不会后悔？圣经好像这张经文出现了一个内在的冲突，到底上帝会不会后悔？如果上帝会后悔，那到底什么叫上帝后悔？如果上帝不会后悔，什么又叫做上帝不会后悔？各位，我们如果从字面上来看，你会发现11节跟35节说上帝后悔，跟29节说上帝不会后悔，其实是在讲两种不同的事情。11节跟35节说上帝后悔，是在表达上帝后悔立扫罗做王的这一个举动，而35节说的是上帝他不会再后悔废除扫罗做王的最终决定。就像最高法院的宣判不得再上诉一样，扫罗被废除做王是一个决定的事情。因此11节跟35节说上帝的后悔，是在说明上帝的计划是有弹性，但是29节说上帝不会后悔，是在说上帝的主权跟旨意不会改变。所以到底上帝会不会后悔，要看你在看上帝的工作的哪个面向。一方面上帝是有弹性，但是一方面上帝主权跟旨意又不改变。那如果我们这样从字面上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引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上帝无所不知，那为什么当初还要立扫罗为王呢？如果上帝就已经知道扫罗不是一个好的人选，直接跳过扫罗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要等到扫罗悖逆之后才说上帝后悔立他做王？有一些人解释说撒母耳记当中出现扫罗，他是个悲剧人物，上帝一开始拣选他就已经定义要废弃他，他只是大卫做王的跳板。可是我觉得这样的解释不正确，这种过度极端的预定论并不符合圣经的看法。因为你看撒母耳记上13章13节，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撒母耳记上13章13节，上帝非常清楚地说，扫罗之所以被废弃作王，是因为他没有遵守上帝的命令，因此被废弃作王。扫罗没有遵守上帝的命令，因此被废弃作王。换句话说，如果扫罗全然的顺从，上帝会坚立他的王位直到永远。也就是说，从人的角度来看，上帝并不是本来就选了扫罗要废他，他是个悲剧人物。不，扫罗被废是因为他要为自己错误的决定不听从上帝的话负上他完全的责任，而不能够怪罪上帝。但是这还是没有解决，那上帝如果预先知道扫罗不好，为什么一开始要选他？各位，这边出现一个上帝的主权跟上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张力。圣经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上帝全知全能，上帝有预定跟拣选，这是圣经明明白白的教导。可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人并不知道上帝预定的旨意是什么，人没有办法完全的知道上帝原本主权所定下的旨意那个全貌是什么。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上帝的确有主权预定的万事，但是人是有限的，我们不是全知的，我们并不像上帝全然可以知道，因此我们不知道在上帝那一端他的计划跟内容，他全备的旨意是什么。因此人就有了自由意志，是上帝所给予的，我们要决定我们怎么样在有限知道的范围内来回应上帝。所以圣经会说，隐秘的事属乎耶和华，而明显的事是上帝告诉我们。而今天人的自由意志，就是在这上帝所告诉我们所清楚的东西当中，来决定我们怎么去回应上帝的旨意。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在不知道上帝完全的旨意情况底下，人又有着堕落的罪性，因此人会很自然的违背上帝的心意。而当人违背了上帝的心意的时候，上帝就会在原本的计划当中去调整他的做法，最终是要 完成上帝的旨意。上帝有一个旨意，上帝有一个计划跟方式，但是当人不能配合的时候，上帝会弹性的调整他的做法，最终还是要实现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一定不会失败，上帝的旨意必然会实现，但是上帝会因着人的自由意志的软弱，上帝会选择用不同的方式继续完成他的旨意。这个叫做上帝的后悔。上帝后悔扫罗做王，因为扫罗不愿意听从上帝的话，因此扫罗就被废弃，而上帝仍然要继续完成他救赎的工作。上帝就做了一个改变，拣选另外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十一节到三十五节的后悔讲的是上帝计划是会弹性跟改变，而二十九节在讲的是上帝最终那个旨意是不会改变，因此上帝迥非世人，上帝不会改变他的旨意。所以并不是说上帝后悔是上帝啊，发现我做错了赶快来修补一下，不是，是上帝看见人不能够按照上帝心意合伙，上帝会调整他的做法。举个例，想象今天上帝是个司机，而你坐上上帝开的车，上帝要把我们从万华带到板桥来。我们知道这个大的方向，我们要从万华到板桥，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到板桥哪里去，所以我们坐在车上从万华的龙山寺出发，然后上帝就正要开上华江桥之前，突然前方发生车祸，而且车阵回堵非常的长，所以上帝就改一个方向，改成从华翠桥过了新店溪，最后停在了板新信友堂。而唯有当我们抵达了终点目的地，我们才知道，哦，原来上帝要带我们来板新信友堂聚会，这是最终旨意的实现。而原本是要走华江桥的，但是因为那边塞车，所以上帝改了一个路走华翠桥。这叫做上帝的弹性的变化，最终仍然实现他的旨意。各位，我们必须明白上帝的主权，他确切不会改变的旨意一定会实现，上帝一定会胜利。而人的自由意志因着我们罪性的软弱，我们有所不能行的这个张力，我们一定要掌握住，因为掌握这个张力，我们才有办法在这世界上更多的依靠上帝，有信心的回应上帝而生活。而在当中有几个很重要的提醒，第一个，在这样的张力当中，我们必须相信上帝是全然良善，上帝智慧的旨意不会出错，而上帝最终的旨意一定会实现。因为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才有得救的确据跟盼望，知道我们不会失落。不管我们遭遇多大的患难，这世界多大的变动，上帝他预定得救的一定会得救，因此我们才有得救的确据跟盼望，因为知道我们在上帝手中是被他保守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必须深切的知道，因着人的堕落，我们的自由意志不是纯全洁净的，因此我们会因为自私、自我、自傲、自卑、自满、自义，我们不可能完全顺服上帝，因此我们会违背上帝，甚至影响上帝本来要完成这个旨意的计划跟做法。第三个，即便如此，上帝不会因为人的错误而失败，上帝会在人的软弱当中调整他的做法，用别的方式完成他的目标，上帝的心意最终一定会实现。因此第四，这提醒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上帝面前，祈求圣灵的帮助，让我们可以真的去顺从上帝的话。我们不要想说，哎呀，看看这个经文，像刚刚讲的这个例子，就算人做错了，上帝也都能改正，那也没关系啊，对不对？各位，上帝使用犹大的背叛让耶稣被杀了，但犹大仍然要为自己的罪恶承担刑罚的，不是吗？上帝造恶人也有恶人的用处，但是恶人仍然面对上帝的弃绝跟审判。因此当我们软弱得罪上帝的时候，我觉得这从13章、14章、15章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见解，我们会像扫罗一样软弱，我们会因着我们这败坏的罪性使得我们不能够完全的顺服上帝，但每当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快快的悔改，回转归向上帝。扫罗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如同一面镜子一样成为我们的鉴戒，我们不要因为缺乏真实的悔改而使得上帝就再也不后悔把这样的罪加在我们身上。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满有慈悲怜悯，我们也感谢你信实可靠，因此我们可以将自己交托在你手中，甚至在我们许多的软弱、不当、错误与败坏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寻求投靠你。求主真是怜悯我们，开恩可怜我们这罪人，让那内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常常的提醒管教我们，每当我们软弱失脚的时候，再次的让我们心因着被恩典所感动而愿意来寻求你，也再次用你的圣手扶持我们，叫我们软弱的腿发酸的手再次的被你坚固，好叫我们可以继续的站立快跑跟随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